乔家大院呢，几乎是所有讲股权激励课程的老师课堂上的必讲的一个经典案例。它是从根本上揭示了为啥企业要想做大做强，必须推行股权激励。我们看过《乔家大院》这部电视剧的话呢，应该对这个事件有印象，就是让乔致庸下定决心实施股权激励。关键呢，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当时在乔致庸手下呢，有一名业务精英叫马群。啊，他离开家乡，千里迢迢来到了关外当学徒，学做生意，啊，为的就是能够赚到更多的钱。当时乔致庸的钱庄呢，80%的业务都是经过马群的手去办理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这样一位业务精英，啊，也跟他的老板提出了离职。那乔致庸就非常的不解啊，他就去问他的师爷，就为啥公司的业务精英都要辞职呢？而那些掌柜的，他即便把店给弄垮了，他也不走，这个是为什么呢？那师爷呢？他知道这里面是啥原因啊？他就微笑着道出了其中的缘由。啊，原来呢，在钱庄，掌柜的是有身股的，年底呢有分红，但是员工没有啊，所以员工呢干着干着就没动力了，啊，所有的员工都想当掌柜的。这样到了年底呢，就可以有分红了。所以呢，越是优秀的员工，越是想要离开，去别的店里当个二掌柜或者三掌柜，也比在这当一个普通员工要强。那听了师爷的这一番话呢，乔致庸是惊得一身冷汗，发现自己的激励方式呢存在严重的漏洞，啊，像自己培养的高手，这不最后都送到对手那里去了吗？于是呢，乔致庸就痛定思痛。率先在自己的店里推出了顶身股的制度，啊，就凡是在店里的伙计、学徒出师，工作满一定的年份，那你就可以在店里顶一份身股。那这个制度推出以后呢，马群当晚就找到了乔致庸，当场就撕毁了辞职信，就说了一句让乔致庸终身难忘的话，啊，马群说：“东家，我以后再也不走了，啊，哪怕是你赶我走，我也不走了。”实话实说了吧，就现在呢，我不仅仅是为您干，也是在为我自己干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股权激励的秘密，就让员工不仅仅是为老板工作，更是在为自己干。那在这样的制度下呢，员工他怎么可能不卯足劲儿啊？怎么可能不发挥出自己的潜能来呢？而且据相关数据显示呢，大德通票号。在1889年的时候，银股是20股，深股呢当时是9.7股，但是到了1908年，啊，20年过去了，银股仍然是20股，但是深股却增加到了23.95股，将近24股。所以你看，银股没有变化，深股呢反而翻了2倍多，而且深股的数量比银股还要多了。像东家呢，拿的是银股，他不参与企业的具体管理事务。具体经营票号的就是一群大掌柜和小掌柜，啊，还有一些优秀的伙计，他们呢靠经营才能拿身股，每年呢可以拿到票号的分红。而且呢，他们还约定，啊，如果说你在这个票号干满30年，啊，还可以获得永久的分红权，甚至你的下一代还可以有身股的继承权，啊，就我不仅可以让你分红，啊，如果说你做到特别特别优秀，达到我们的标准，你这个分红权的继承权我都可以给你，就你的后代还可以在我店里享受身股。所以呢，晋商当年的这个顶身股的做法，在现在看来，那是真正的把人当人看。那反观我们现在呢，确实做得很差了，啊，基本就是出钱的。才可以成为股东，才可以有分红，啊，像员工，哪怕是他干到总经理了，有的呢，也可能只是拿工资、拿奖金，像公司的利润分红，跟他是一毛钱关系没有，所以现在我们反而是倒退了。那现在看呢，主要也是机制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搞懂事物的底层逻辑，围绕底层逻辑去建立机制，去设计规则。然后呢，小步快跑，慢慢的把这些都完善。 好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有更多股权方面问题，欢迎加我微信，咱们再深入沟通。我的微信号是40689-3464。经不在西天，经在路上。我是张翔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